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朱元璋在应天城外的龙湾大败陈友谅，对于陈友谅来说，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毕竟一直以来陈友谅都是成功的人，但是这一回他是彻彻底底的打输了。陈友谅认为这次战败的原因就在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水军方面的优势，所以回去之后他就更加用心的去调教自己的水军，来建设自己的舰队。应该说呀，这个陈友谅给咱们国家的造船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伟大的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使用的航行技术和造船技巧就都是从陈友谅那儿继承过来的，当然了，也算是朱元璋抢过来的吧，因为是明朝的事儿嘛。这一次陈友谅制造了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船，这种战船它的高度有好几丈，上下居然分为三层，每一层当中都可以骑着马来往。最下边一层呢是桨手和舵手，他们只管划船，上下层之间都隔着。这种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怎么科学呢？这上头打得天翻地覆，下边还能保持着动力。更为可怕的是，每条船的外边都用铁皮蒙着，这应该说在当时就是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了。另外一个设计呢，就很能体现出陈友谅的性格了。这种大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做的是非常的好，虽然这个上下只隔着一层木板吧，可是呢互相听不见说话的声音。看来呀，陈友谅还是咱们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当然了，这个是我说的。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把船里的人都给隔绝开，即使是上边吃了败仗，下边的人也不知道，照样拼命的划船。反正啊，你们这些人都得跟着我陈友谅一条道走到黑，至于你们的死活，那我就不管了。您瞧见没有，这种心思技巧的人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而这个时候在陈友谅下游的朱元璋呢也不轻松，朱元璋知道上次的失败损失对于财大气粗的陈友谅来说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大户人家嘛，家里有的是粮，碰到灾荒什么的也不用怕，挺挺就过去了。可他自己呢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手里有的只是那一点点从陈友谅的手中缴获来的家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损失上哪儿补去呀？另外一点更让朱元璋烦恼的就是，陈友谅啊在长江上游，他朱元璋呢在下游，这就让朱元璋很不舒服。这种心理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好比你住在山坡下边啊，另外一个跟你不对付的人呢住在山坡上头，你每次都要抬头看人家，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哈哈，陈友谅在长江里洗脸，那朱元璋在下边就得喝他的洗脸水，那陈友谅在江里洗脚，朱元璋在底下就得喝他的洗脚水，那陈友谅要是在上头往里倒马桶呢，嗨，这就甭提了。朱元璋啊是越想越难受，这个挥之不去的陈友谅就像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顶。所以说朱元璋啊在这些日子里是没有一个晚上能好好睡觉的，在朱元璋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一定要打败陈友谅。陈友谅有了新式武器，他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至正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61年开始啊，他就不断的和朱元璋打水战。嘿，我的船比你的船厉害， 我在水上打肯定能打得过你，我就不上岸，你不是骑兵步兵厉害吗？我跟你打水战。所以说呀，陈友谅一直都是胜多败少。不过呢，这也使得陈友谅更加迷信武器的威力了。应该说陈友谅最后的失败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认识到什么样的武器是最强大的，那不是军队的人数，也不是武器的先进性，更不是舰队是不是强大，而是人心。这个人心的转变可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陈友谅手下的人这个人心他是怎么转变的呢？咱们就拿赵普胜来说吧。赵普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据说呀每次打仗进攻的时候，他总是手持双刀第一个向对方发起冲锋，从来不是喊着那种兄弟们上然后自己躲在后头的那种人。所以呀，这个赵普胜在士兵的心目当中威信非常的高。其实他对陈友谅也不错，由于自己是个大老粗啊，这个赵普胜很敬佩能够读书写字的陈友谅，每次见了面他都管这个陈友谅啊叫陈秀才，把陈友谅当成自己的兄弟看。而陈友谅呢，为了能够完全的控制天完国，竟然把赵普胜给杀了。赵普胜临死的时候也没想明白，这平常总是笑面迎人的陈秀才干嘛要杀自己呀？陈友谅杀了赵普胜，逼走了丁普朗和傅有德，从而达到了自己大权独揽的目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失去的要远比得到的多。从士兵的窃窃私语和议论当中，从部下那异样的眼神当中，陈友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可是他并不在乎，自己已经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我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那我还怕你们干嘛呀？嘿，这个变化呀就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啊，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大伙儿对陈友谅的评价大抵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天完国的士兵们呀就不再是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完国而去打仗了，他们打仗只是为了要拿饷银，要生活下去。您想想，这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打仗的军队，那战斗力能强吗？而且呀，这军心也很不稳定，陈友谅很快就会尝到这个恶果了。当陈友谅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部下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啊？这个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投降朱元璋了。哎呦，这个消息可是让陈友谅够生气的。所谓的洪都是哪儿啊？哎，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就有洪都心腹的说法。嘿，这个地方对于陈友谅来说可是太重要了，因为他的这个国都啊是在江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江西九江。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呢？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就相当于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按了一个大钉子。哎呦，他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陈友谅似乎并没有匆忙的去进攻洪都。从他一贯的军事风格来看，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可是这次的情况不一样，他吸取了前次失败的教训，要准备好了一切然后再去作战。陈友谅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和朱元璋从至正21年打到至正22年都是一些小打小闹，他没有这个心情和朱元璋再闹下去了。他在等待的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他可以先忍耐，忍着吧。哈哈，朱元璋，你终究有一天会露出破绽来，到那个时候，嘿嘿，我就灭了你。陈友谅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在至正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的2月，张士诚突然向朱元璋北边的邻居韩林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 他攻击的是韩系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安丰，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更为致命的是，韩林儿和刘福通啊，都在安丰城里呢。一旦这个城池被攻破了，他们就完了。这个张士诚他为什么要进攻韩林儿和刘福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张士诚啊已经在至正17年，也就是公元1357年的时候投降了元朝，现在啊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那他不打红巾军他打谁呢？和这个坏事做尽做绝还敢洋洋得意的陈友谅相比，张士诚是个软骨头。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啊，号称吴国。你说这四言贩子是不是太多变了？刘福通这会儿正在绝望当中啊，这个西边的徐寿辉本来是红巾军系统的，可是徐寿辉现在已经不在了，还能指望谁呢？难道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吗？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朱元璋了。他想啊，虽然自己没有把都元帅的位置封给朱元璋，但是他相信朱元璋还是能够念在同是红巾军的面子上来救自己的。于是刘福通向朱元璋送出了求救信，朱元璋啊也收到了。他找来了刘基啊，就是刘伯温来商量这件事。刘基不说话，先问朱元璋有什么意见。朱元璋说，那刘福通求救，那咱们一定得救啊。朱元璋认为要救刘福通的原因有二，其一自己也是红巾军，而韩林儿呢从名义上说还是自己的皇帝，最关键的是这安丰啊是南京的门户，如果安丰失守，那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所谓的唇亡齿寒嘛。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但是刘基反对，他用什么理由反对的呢？刘基啊和朱元璋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他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做出了逐条的批驳。刘基说，首先韩林儿已经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了，哈，去救他不救出来还好，救出来了怎么处置呢？其次安丰失守是小事，如果陈友谅趁机打咱们，那该怎么办呢？真是难于抉择呀。朱元璋经过了苦苦的思考，决定还是采取自己的意见，出兵安丰。这回啊，刘基是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拉住朱元璋的衣服袖子就不让他走，一定要求朱元璋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朱元璋什么人呀？是一个非常有头脑，非常有自己主见的人，长久以来他的感觉都是对的，这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呢他能够选择正确的作战方式，这不好的就是养成了他这种相信自己这个比较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种个性。这一回他仍然是相信自己的这种感觉。从这件事情上咱们来看看刘基啊，这个刘伯温，咱们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个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这厚黑学的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他明白呀，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让你自己的君主啊，哎，他自个儿死了。刘伯温的名声果然不是白得来的，而朱元璋当时啊，请您注意啊，是当时在这方面的水平明显的不如刘基。所以最终朱元璋还是率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而大错就此铸成。与3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着陈友谅一样，这个时候陈友谅也在江州看着他呢。一股强烈的喜悦冲击着陈友谅，因为什么呢？陈友谅认为机会终于来了。朱元璋是去了安丰，陈友谅对他的行动那是了如指掌，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呢？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后来的军事分析家们呀，往往以陈友谅反应迟钝判断错误来解释，然而事实上 可能还真不是这样的。作为陈友谅忠实的同盟，张士诚在这个时候进攻安丰，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意思，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而且是大大的一个圈套。在至正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3月初1，朱元璋出发去援救安丰。出兵的时候啊，朱元璋心里想着，这个出兵的结果可能是两个：第一，安丰解围成功，韩林儿和刘福通全都得救，他自己呢将获得巨大的威望，韩林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第二个结果呢，安丰失守，韩林儿和刘福通全都死了，自己啊就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和约束。您瞧，想的还是挺好的。可是谁成想，这朱元璋到了安丰之后啊，打出来了第三种结果。什么结果呀？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这韩林儿啊却在乱军当中被他给救出来了。你说说，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哭笑不得的结果。不但没守住南京的门户，自个儿这儿呢反而多了个池垒。而朱元璋还不知道的是，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了。陈友谅正在饶有兴趣地看着朱元璋的表演，并且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是的，这个安丰还不够远，这儿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然后再跟他决战。您说这陈友谅心机是不是很重？在陈友谅的心里，他是这么想的：这洪都背叛了我，我都没去进攻洪都，不是我不想啊，只是时机没到。在此之前呢，我是忍耐忍耐我再忍耐。哎，当你朱元璋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那可就是我出击的时候了。朱元璋，我改主意了，我不轰你走了，我呀，我要杀了你。敢和我为敌，不服从我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再说朱元璋带着失望的情绪踏上了回应天的路，看着身边的这个韩林儿，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呢，张士诚的军队并没有就此罢手，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他们组成了小股的武装，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是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个让人讨厌的私盐贩子，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让朱元璋很是恼火，于是他做出了自己军事生涯当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进攻泸州。由此朱元璋也终于钻进了圈套。泸州是哪儿啊？就是现今的安徽合肥。这个城啊很大，非常坚固，而且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他要是攻下了泸州，那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道路，这也算是对于援救安丰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吧。但是事情会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顺利的发展吗？咱们下一回接着讲。